小时候乡愁是因为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些日子的艾雷的天气一直阴沉着，阴沉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猛然想起家乡，心中涌现浓浓的思乡之愁。五味杂谈，美女雅娟、太公姜伟民和你聊聊乡愁。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雅娟。
那雅娟，我想请教一下，说你来美国多久了？
按毛算的话，就是毛时间算，十年吧。
哦，十年毛时间，如果说净时间的话，也就几年。
净时间也要有整八年了。
哎呦，那也不算短。
对，
来美国，我相信遇到相当多的困难，不用谈了。但是我相信，可能和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老侨民还是新侨民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痛，这就是所有海外华人的共同心痛，就是乡愁，对不对？你有没有在想家？有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候，哎呦，好像我们在家里解决的时候，可能更简单、更容易。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不是吗？
嗯，对，没错。我觉得不光是逢年过节，我甚至觉得细碎到一个生活，比如说我们家哪个下水管道坏了，比如说哪里需要一个特别简单的维修，可能在国内特别简单，一个电话可能就搞定，然后十分钟以里这个问题解决，然后也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在这里的话，哇，然后发现这个流程好复杂。
嗯，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乡愁就是在这里所遇到的乡愁，不光是您刚才在开场那段特别抒情委婉的那种动情的表达，我觉得甚至更细碎到就是我们一种生活状态里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体现。
嗯，没错。刚才你提到这首诗呢，其实很多人都熟悉，非常喜欢的这首诗，是当然现在已经过世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老师所写的，他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可能在你们的广院范本当中，可能没准也选了这样的一篇诗啊。其实呢，我也
是的，像余老师的诗，基本上是比如像我们这个朗诵会啊什么的，就是大家都会选的篇目，
是
因为他写的就是很适合去就是表达，很适合用我们中国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是朗诵。来表达，
嗯，没错，再加上配上音乐啊，就更加给人带到了那种意境当中。这两天确确实实，我觉得，洛杉矶啊，比往年就这一段时间更加的寒冷，你不觉得吗？我好奇怪哈，本来已经快到五月份了，我们家的这个空调突然早上起来自动跳进，因为我给它设定一个这个温度，哦，突然自动跳进，我突然哎呦，空调怎么开了呢？哎呦！哦，我发现这个温度啊，一看这个天气，哇，好低，就这种感觉。那再加上我不太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呢比较喜欢阳光，而且特别喜欢太阳。但是阴天没有办法，尽管洛杉矶是全世界，我个人认为啊，是天气最好，就是太阳，就是有日光照的这个一年当中是最多的这个城市之一。但是我还仍然感觉到有些个别的月份啊，就是感觉说阴霾不散那种感觉，那我就会被影响到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消沉的这种感受。所以因此呢，这种天气再加上有的时候我开车上班的时候呢，在听一些我不是我不经意去选的这首歌，它突然自动跳出来了，有些歌哎，在配着我们眼前的这种阴霾的世界，就不由自主的就想家了，这种感受，特别是前一段，你们对不对？咱们大就华人应该都过的这个清明节，有很多人可能在国内啊就开始对啊去这个扫墓啊或等等。当然了，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过了， 但是我仍然还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如果我现在就是在之前那一段时间刚好在家，那我一定其实到这个我自己的父母的坟前去给他们扫墓啊、上香啊之类的。所以说现在也只能讲说，哎呀，用心去祷告，用心去祈祷他们在西方世界呢有一个愉快的生活。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首先伟明哥这么长时间和您的接触，我觉得您肯定是一个性情中人。对，人家都说性情中人心地就善良。
真的吗？
看您也会因为天气的变化会影响到您的思考。然后今天我还看见朋友圈有些朋友就说，加州一下雨人民就思考。
这句话的意思是平常大家不太
思考里面肯定也含着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会想家呀，会思念故去的人呀，然后呢会觉得哎呀，我们每个人的在人生阅历当中，比如说当我们从熟悉的国土然后来到了美国，然后成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就是移民的这样的一群人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的下一代又会什么样，我觉得人就开始容易去多想一些事儿。
是没错。所以说呢，加州的确是很少下雨，也就换句话说，你讲说朋友圈当中的这句话呢暗讽加州人啊基本上不用思考。是这样。当然了，
对，加州人比较简单嘛，就很多人说比如说你到外州去，很多人说哎呀加州来的，就是可见肯定这也是带有一点点这个气场的，加州人来了。
其实是不是也觉得说加州人啊多多少少你到这个其他州看的话，你去对比加州人，我个人感觉是最粗鲁的这一群人。主要的原因倒不在于说这里的人是真正的粗鲁，主要的原因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因为它是多元化最多的一个城市，就是带着各种这个社会各种阶层的人的这种所谓的性情啊、习惯啊、文化啊等等交接，这个交织在一起，然后呢产生的就是特别的这种所谓的加州人。当然可能和之前所谈到的加州人是不一样的。所谓之前的加州人，有没有记得这首歌《加州旅馆》上个时代流行，
太出名了，
对不 对,
对，
那个年代我听那首歌啊，我才吸引到说，哎，哪一天我也能不能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然后移民到加州，去亲自弹唱这首《加州旅馆》呢？哎，这其实呢，现在反过来说，哦，我已经变成了当地的这个居民，但是经过快将近30年的这种生活的话，真的多多少少我个人感觉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跟满意，但是时不时的还是特别是在有些比方节日啊假期啊，特别是自己在孤独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哎，往往会想到儿时的年代，想到自己家乡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说这多多少少是我们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漂泊在异国他乡的人共同的一个心痛吧。好，我们稍事休一下，贾娟啊，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的讨论。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我们华人海外华人啊集体的心痛乡愁。那谈到乡愁啊，贾娟，我个人认为第一点就是我们第一代的移民来到这里之后的一个文化陌生，或者说文化之间的这种碰撞，
没错，
之后就觉得说，哦，我没有好像融入到这个西方的这种世界。那这个你是不是也认同？是我吗？
对，我是非常认同，就是跟文化嘛。对，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文化的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去体验的生活之一，对吧？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文化的概念到我儿子这儿，我就跟他没有共同语言了，就我这份乡愁已经往下抒发不了了。你就知道，这就是很遗憾的事情。比如说，我是很喜欢国风的，就是我是喜欢中国的，相对来说就是中国的国风文化。那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在车上去听一些，就是现在很多国风歌曲也很好听。然后我在听的时候呢，我儿子就觉得这歌怎么这样？为什么要这么唱？怎么这么慢？他就会无法体会到我那种心境，您知道吗？然后呢，
但他听的东西呢，我真的完全听不懂，这就已经断代了。
嗯，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我的这份乡愁啊，我的这份感觉就没有人能共鸣了。
哦，就是
那
到儿子那份
他的下一代了，对吧？
哦，是没错。就是我们移民的话，每个人当然我们自己的梦想是不一样的，孩子呢是被迫来到美国，对不对？是在这出生的，甚至有的小朋友是移民，也是随父母过来的嘛，他们没有决定权。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第一代的移民华人啊，
嗯，
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大部分都是想说牺牲我们这一代了，都知道来美国踏上这美利坚的国土之前我们都有一个筹划，比方说哦，我们语言不行，嗯，那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可能好的工作找不到，那也没关系，到什么餐厅啊，是什么打这个服务生啊，或者是干脆到后厨去洗碗去刷盘子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等于说义无反顾的放弃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当中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呢来这边我们就是为了第二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去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好了，那我们来到这之后我们发现说哟，第一个真的是我们所预期的，但是比预期的呢可能冲撞力更加强，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我们开始来美国之前我们觉得是无非我们语言不行嘛，来到美国可能十几二十年，可能我们语言就一定会过嘛。后来才发现说来八十年，如果你不去学或者没有那样语言环境，仍然还是不会的，对不对？所以说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障碍。第二，可能有相当多的我们的跟美国人的这种认识，我们确实是不同。你比方说华人啊，我们大部分呢就觉得说我们自己比较愿意炫富。所谓炫富啊，你看很少看到老美，对不对？就像可能大公司的这种说点实话，什么 CEO 啊这些这个白领阶层，大部分其实呢真是高薪收入，但是呢很少看到他们在街上呢开着什么跑车啊超跑啊来回是这个耀武扬威的感受啊。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在 Arcadia 最近这几年可能表现好一点，前几年呢那疫情之前简直哇就是不可一世啊，那一堆十几二十个小朋友啪一全是华人面孔，敞篷车也好啊，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就是厢型车也好，直接全一律的什么全是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种来自意大利法国的这些名车，哇直接一堆小朋友就开来开去，哇马达声在街道上一直在轰鸣着啊。当时呢我们就感觉说哦，感觉很自豪啊，我们中国人啊真的扬眉吐气了，到美国的大街上开着这个欧洲的名车都是我们华人面孔。但现在反思一下说哎呦，其实呢就是这其实就是等于说还是我们华人的很多文化跟西方的不同，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哎，大家觉得说其实这样的炫富啊并不被美国老美这当地人的文化所认可，你不觉得吗？
啊，确实是这样，尤其您说的这个时间点我特别认可，就是早在大概就是疫情之前，
对，
那我自己其实也能感受到，尤其像我儿子他是私立学校嘛，对，就是我们家大儿子呢他是在一家私立学校，那私立学校的人数变化以及这些 parents 的聚会就很明显，就比如说有很多的华人妈妈就是来了以后基本上参加活动，哪怕就是特别简单每天接送孩子 drop off，他们都会提爱马仕才能肯出门，就是他们一定要是这种状态，包括那好车就更别说了，基本上回头看吧，就是一看好车然后就能看到肯定是亚裔面孔，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华人生活的时代背景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很早就住上别墅了，对吧？对他们所谓的 single house 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那可能对我们国人来说哇那就叫做富豪，包括开车也是这样，那比如在美国买一辆这个比如说豪华的车跟中国的价格一比，对吧？ 拥有的这个能力和拥有的简单程度就不一样，所以人家这边的人会觉得我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这有什么呢？但是可能对华人来说，毕竟我们生活的背景还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可就是比较欣慰的是，那么在疫情之后有变化，那就说明我们全球经济都会有变化嘛。所以这儿来的就是我们都得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财富有新的思考，
嗯，
有新的表现。
是，
对吧？包括现在是这种经济大环境的不稳定，所以我觉得这还有什么可炫的呢？
我了解。所以说呢，现在多多少少很多的华人呢都会考虑到说，哎，对方或者我们自己看到是邻居嘛，就是老美他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对不对？因为现在刚才正如雅娟所讲到的，包括美国，你看股市跌来跌去，而且呢，应该很多人前途都不看好，但是呢，我觉得更应该我们觉得的是，哎，在这样我们融就是移民到美国，我们义无反顾，想当初的我们其实初衷呢，就想融入西方文化，才能慢慢呢就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呢，也让自己的子弟呢也跟随着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移民的这种梦想啊，去完成你自己的明天的梦。但是呢，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融入美国西方文化的过程当中啊，是屡屡受挫。刚才我们谈到了，哦，第一，我们的语言；第二的话，文化的观念、价值观不同。那其实啊，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话，我可不可以也请教一下雅娟，如果作为你作为第一代移民的话来到美国，你想尽什么办法，就是有没有办法说让自己去融会到所谓的西方文化当中？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我也想说跟你分享一下。你比方说我们华人过春节的时候呢，当然了，很多人凑在一起啊，聚餐啊，吃饭，这和老美无异。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华人很喜欢他们新年啊，过 Chinese New Year， 哎，到赌场去赌一把。你看这个老美就没有这个习惯。第二，每当比方说啊，超级碗在全美国啊马上要开始的决赛的时候呢，哎，美国人就像自己的春节一样。但是谈到 football 美式足球的是橄榄球的时候啊，华人我不说嗤之以鼻啊，至少是躲得远远的，别跟我谈什么 football。 哎呦，这你看这文化就永远貌似没办法就是融合在一起嘛。
嗯，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的同时，我依然也是看到了，就是通过比如说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不断的每一个代系的这种努力，我看到的是，其实华人也越来越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喜好以及一种途径和方式，就像刚才您问我的，通过一些途径，然后可以更多的去融入到就是本土文化，比如说通过体育。啊，通过教育，为什么这种体会呢？就是从我们现在华人关注的升学点，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老美这边就是比如说本土人，他们不会只拼你的学习成绩，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一个综合的评定，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所以让华人不得已也要从只单纯的学习成绩，然后考量到一个全面，无论是体育还是艺术这个新的变化。那当我们融入到当地的体育和艺术以及文化当中来，哎，你会发现，那其实这就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融入。就是我还是举我儿子的例子，比如说他打篮球，那现在他的球队呢，只有他一个华人小朋友，确切的说就他一个亚裔。
对，是很骄傲。
所以就是我也不是不能说骄傲，其实对我来说很痛苦。这个痛苦是什么？就是我在看球啊，包括平时训练的时候，我没人可聊天儿，基本上就是家长都很热情啊，然后基本聊前五分钟的一个 beginning 开场话题，哎呀，聊完了，后面再往下 plus 时间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很尴尬。然后呢，对方也会觉得很尴尬，基本就躲。但是我又能看到我的孩子在球场里面，在这个他的 game 里面，还有包括平时跟这些孩子 play day 里面，然后他跟他们融入得很好，他们可以共同讨论新的球星，他们可以共同讨论这个 NBA 怎么交换的呀，什么讨论这个什么 TikTok 上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啊， 就是我会觉得哦，其实从我的下一代开始，他们已经慢慢摆脱了这种困境，
嗯，
那确实是委屈到我们这一代，
嗯，
但是可是又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一代新的移民又比再上一代的移民或者上上一代的移民又幸运的多。就是我之前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接触那些老移民，他们常常遇到一个最尴尬的状态，就是那个时候移民的条件多么的艰苦，那真的是艰苦，就像您说，
嗯，
甚至就是曾经的高学历都要去刷盘子刷碗去挣一点学费给孩子，
嗯，
最后把他们养活大在这儿，然后给他们创造这么好的条件，后来孩子不喜欢这儿走了回国了，
我
然后把这个老父亲老母亲留在这里，
哎，
就是我真的我身边这种一代到二代的这种变化也很尴尬，
哎，
那我们这一代呢可能就没有这个尴尬，至少他们，
嗯，
就比如说我儿子他回国肯定不可能，就是他只能在这儿，
嗯嗯，没错。
甚至他未来选择的这个这他的另一半也可能都不是华裔，
嗯，
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这每一代每一代的不同，我只能觉得越来越会越来越好，
没错，
会越来越容易被融入，
是没错，
就是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
哎，对，所以刚才雅娟讲说，至少我个人觉得我为您蛮骄傲的，因为华人华裔呢，从身高来看不占优势。跟美国人比，
嗯，
包括跟其他族裔比，我们都不太占优势哈。但是你居然你把你儿子看起来，那你儿子一定身高不差，对吧？那这是第一，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那
身高也一般，嗯，
也一般，但是有怕，因为你也知道，这个篮球的话，它分几个位置嘛。你像控球后卫的话，如果1.75米这个80左右。其实在 NBA 的这个队员当中是绝对绝对的小个子，但是在普通的一般大学啊高中生的篮球当中不是很差的，
嗯，
对不对？特别是我们亚裔有一个最大特点，你像想当年就是效力于这个纽约尼克队的这个林书豪来自台湾的，
嗯，
你看他不曾经打到这个 NBA， 后来转会到我们 Lakers 吧。所以说呢，其实小个当他还不矮，1.91米，但他也不是特别矮，
嗯，
但是在球场上看他确实也不是特别高，嗯，所以说华人能够参与到老外非常喜爱的运动当中，这本身就确确实实不容易的。你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讲说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利奇，
嗯，
对不对，
啊，
他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冰球啊，对不对？这冰球其实这个运动的普及呢，确确实实那比篮球要差很多。那可能作为母亲呢，作为这个第一代移民，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痛苦，其实更加的比别人要常人要多得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仍然义无反顾的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冰球。哇，你看，这其实就是刚才所雅娟所讲到的，哎，就是我们第一代移民，经过我们遇到种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坚持，就至少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的融进主流社会。啊，我们说到这儿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跟雅娟、伟明啊，再给你继续的慢慢聊，我们。华人或者海外华人的集体的痛，乡愁，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畅行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我们海外华人啊集体的心痛，就是乡愁。那么我们这段跟大家聊的呢，其实是作为第一代的华人啊，如何尽快的想自己能够把自己呢融入到西方的社会。但是呢，其实确确实实是相当困难的。当然，刚才雅娟有讲说，哎，作为第一代的华人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子女想尽办法支持他们融入主流社会，这是非常好的。刚才他有讲说，儿子是在高中呢是打这个篮球的，哇，这相当相当不容易。作为华人来说，那我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雅娟。就是说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移民，其实我们也有自己应该可以就是信手拈来的一些事情可以做，那就等于说呢，慢慢的去让自己就融入到主流社会。你看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这个说到这话，我们家住那个区域呢，刚好是这个帕萨迪纳呀，是相当著名的一个，那叫什么？一到每年过年的时候啊，都是是圣诞节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按照社区的要求，一定要家家户户呢去张灯结彩，去 decoration 你自己的这个圣诞的这些装饰。我刚搬到那边我不懂，我甚至当时在装修我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呢，我居然做到一个什么非常蠢的一件事，把那个各个家啊，他可能社区发的哈、啊，那个叫天使的一个图片的这样的一个木板儿，那其实就是等于说各个你这趟街呢，人家有一个要求是统一标准进行宣传的，结果呢，我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还有点碍眼，我说干脆把它就丢掉就完了。结果旁边的老美的邻居跑过来了，哎，你不能这也不能丢啊，到圣诞节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要用的啊。真的吗？后来慢慢我发现说，哦，当地的这个所谓的文化呢，哦，我们发现简直是，特别是这个到圣诞节的时候，各个家张灯结彩，弄得我们每个人的感觉说，哇，这真的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圣诞的气氛特别浓烈。我们更加这个欣慰的是呢，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呢，不光是我们社区开心，而更主要的呢，就是好像我们周围很多就是临近的城市的这些居民呢，都纷纷涌入到我们这个社区。哎，我一到我就记得说，一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差不多六七点钟，哇，简直是我们那个街道啊，人满为患，不是人在行步行的，大部分都是开车。甚至呢，我曾经啊，因为当时我就想说啊，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我说，咱们能不能别让老美看？说你看老中，你们就光你们自己的什么过新年呐、啊，什么出去赌博啊之类的，那你能不能说你们也对社区做一些贡献呢？好了，那一次啊，我到那边来之后，第一个圣诞节，我就开始研究一整套，看怎么去能够把自己的家弄得点亮的更加的漂亮，灯啊，包括圣诞的形象之类的，我就开始弄，弄了半天，我跟你说，哎，真的别说。我们家当然没办法喝，我们那人家是弄的是几十年都是一直屹立不倒的那家的啊，非常非常之好，非常漂亮，没法比。但是呢，确确实在我们那条街，我还是蛮出类拔萃的，以至于有一次，我第二天我收到了信箱里收到了一个小朋友给我写的信，说你们家。对，一定是老美嘛，小朋友啊，说你们家的灯实在太漂亮，感谢你的用心。哇，你看，所以说我这通过这一次的努力发现说，其实你融入到美国的就所谓的西方文化，那就是一个想和不想的事儿，这和语言没有关系。其实文化呢，有相当多的程度是可以沟通的。
对，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反思，我周围的邻居，尤为我们华人，真的不敢恭维。哇，对啊，自己家本来你也知道，我们就是草坪，家里前面的草坪嘛，不是你家的地，但是呢，你们家要负责 maintenance， 但是呢，他们家居然就是一片黄土。那你看这老华，对，这是我们华人干的，因为他呢一跟他聊天一说，哎呀，我怕浇水啊，我怕，那我想说，你看人家的草那么绿，那你怎么就不说心疼人家的水呢？这也是我们华人很多人自私狭隘的地方，你觉得呢？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又说回那个话题，我觉得您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生动。当然第一呢是表达了下次我们圣诞节知道有地儿去看灯了、啊、然后您这是标准的、啊、
不
叫做本地富人区、
啊、不富人区。
这么说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融入这样的一个本土文化。你会发现哦，其实人家老美的炫富是在哪里，人家这个富是炫在这里，炫在当我快乐了自己，当我做了我自己的一点点努力和付出，在金钱上，在这个在时间成本上，我让更多人愉悦到了，我让别人看到了美丽，我让别人看到了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对，我觉得这就是人家真正所谓的炫富，对吧？跟我们就是不一样。那我对，所以就是我特别能体会您说的这个，那就是我们的思维观念不同，就是我们恐怕自己有点什么好东西别人知道。
了解。所以说我们老美啊，刚才我顺便说一下啊，就是我们那个社区其实这次火灾遭受的这个袭击啊和灾害是非常严重的、应该今年的圣诞节好像我至少说我是不敢再张灯结彩那种感受，因为我们家这个前面的两趟街都没了，我们家对面都没了，所以左面也都没了、所以说非常，所以说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为啥今天想到今天这个话题呢，乡愁，就是因为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因为前一段三个多月嘛，一直是保险公司付我们到旅馆去住， 那四月份以后我们才搬进来，搬之后就开始马上开始恢复自己家的这样生活，包括开始救灾啊自己家。那么现在有的时候出门一看到对面的邻居们都已经都不，就是他们家房子都不在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感觉的心情非常非常的焦虑
的
感受，所以说才想到了所谓的乡愁今天的话题。那么我们乡愁还有哪些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最后一段再给您慢慢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雅娟、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海外华人的集体的心痛，叫乡愁。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啊，确确实实我就感觉说啊，我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华人的这些节日气氛呢，那差很多，马上会想到了哇，当时在家比方说过年。雅娟你觉得呢？
对，是，但是我觉得现在也好很多，然后我反而会觉得，哎，这边的华人的年味儿好像貌似比国内还夸张。
哦，对，我了解。
就是为了扩大我们的乡愁嘛，随着我们的人的数量的增加，然后再到我们的财力的增加，再到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作为少数族裔的意识，想要让我们在海外的生活里面有发声有表达，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传统节日啊什么的，我觉得也真的是比以前要好像声势浩大多了。当然我觉得各个城市也很支持，所以这也是美国的伟大之处嘛，它的容纳性包容性真的是很好的。
是因为刚才呢很多听众朋友对雅娟的另一面不一定特别了解，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雅娟移民到美国之后，这至少10年之内的8年当中，她连续8年一直主持就是美国就或者是洛杉矶地区或者是整个全美国的就华人的春节晚会啊，一直都是雅娟在那边现场主持的哦。所以说他所理解的哎这种啊、哦、当地的这种风俗啊民情啊包括可能年味儿啊也相当的浓厚。但其实我个人感觉说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来自于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包括其他的这个华人地区啊，的这些华人，我们来到这边，其实呢，到今天为止，我们非常荣幸或者骄傲的说一声，我们第一代华人所做到的，其实我们真的完成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呢得到主流的认可，我们做到了。我们希望说我们下一代呢，生活得更好，学习得更好，我们做到了。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希望赢得就是我们周围的邻居的尊重，其实我们大部分也做到了，这的的确确是应该感觉到自己满足的时候。但是呢节目的最后还有段时间，我也想请问说，不管怎么样移民30年50年还是10年几年的老侨或新侨也好，来到这儿到每逢过节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思乡之情，这个时候怎么能够让自己去消化这样的一个思念。
对，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是吃。
哦，
我觉得一份乡愁就在你的一份舌尖的美味，对那种对味道的回味。就很多人说回味妈妈的这个味道，就是回味妈妈曾经为你做的那道菜。其实我现在也跟我儿子也是这样，我都不指望我儿子以后比如说长大了有他自己的家庭有多么就是想跟我多的在一起，那如果他能念起来曾经妈妈做过他给他做过一道他在外面餐馆吃不到的饭，那就是一份牵挂和这个惦念嘛。对，这就是一份我给他的乡愁记忆。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解决这个乡愁的这份思考或者是这份情感就是去吃一顿家乡的美食。所以特别感谢现在华人这么多，然后让我们的华人的这个餐食也更加丰富多彩了。以前我记得我在这儿刚来的时候找不到说吃兰州拉面的地方，那现在我至少也能数出那么3-4家，然后吃起来也蛮正宗的，我说啊这很好
了。是没错，刚才这个雅娟所讲到的是解决乡愁的一个非常快捷的而且方便马上就实现的，就是戳一对美中华料理中国美食。所以说真的是我刚来美国其实20几年快30年了哈，也在现在时间一晃 我做的第一份工是餐馆打工，是在后厨，哇，那简直汗流浃背啊，这个挥汗如雨的那样一个工作。你也知道加州本来热，而且在后厨房没有空调的这个环境之下，你想想有多热，再加上我们运动这个出身的，这本身也爱出汗，就后来简直哇，那是不成人样。但是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幸福，为什么呢？来到美国之后第一次我收到了一个私人老板的一份第一个月的薪水，哎呦，我就觉得非常开心，而且是美金哦。当时我记得，对，我当时是97、98来的，那段时间好像是一比，那时候是
1:10，
差八九至少有了。对，好像
对，
那你想想，当时我薪水呢是打杂在后厨，1200块钱。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那比我最比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和电台的节目主持电视台的节体育节目主持人赚的还多啊。当时我非常之开心，就觉得一直在干。后来当时老板这个一看我这么努力啊，就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就是他可能要开分店。对，他说你这样，你跟我拜我为师，慢慢的我把你培养成一个就是他下一个分店的经理。
嗯，
哎，后来我也是真的是因为我这个人做事啊非常毛糙，我可以干，我可以做，真的是满身的力气啊，那时候年轻嘛。但是呢我做事非常不仔细，丢三落四，一会儿呢可能老莫就提醒我，哎，你这个菠菜没放没洗，那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面没去做之类的啊，整天像一个无头苍蝇，我们老板给我起的那个外号无头苍蝇，哇，跑来跑去一直在这样。但是感觉那个时候呢，刚来美国的时候，哎，已经整个忘记了所谓的思乡之痛，对，那么到现在为止发现说，哎呦，原来呢刚才谈到了，就到他那个这个雅娟给我们提了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到餐馆去戳一顿，去回忆一下妈妈的味道。不瞒你说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我下餐馆不多，因为我这个人我怕选择，第二呢不是怕选择，对不起，我怕出错，就是我认定一家餐馆的某个菜或者某两个菜，我基本上不太挑第二家餐馆，我基本上上这个餐馆当中，我一进去就点这两个菜，永远是反复的重复。
Okay.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就是真的是为我们洛杉矶这是华人餐馆老板点赞，因为真的由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挥汗如雨的这样的工作，辛勤的工作，才造成了我们洛杉矶千千万万的华人民众。就是真的是解决了我们的思乡之情，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是非常之感谢啊。另外还有一点，我不觉得说应该感谢我们自己吗？已经在洛杉矶有30多年历史的 AM1300 中文广播电台，包括广东话 AM1430 的广东广播电台，真的是我们一直在空中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陪伴大家，你不觉得这也是解决我们每个人乡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吗？另外我们还要感谢的是，我们也是在洛杉矶南加州屹立不倒的多家中文媒体的报纸，包括目前还有更多的我们可以浏览到的这种华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电子平面的啊，包括还有华语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台啊，这样的很多我们是数不胜数了。所以说这些我们自己用自己的乡音来陪伴我们自己，共同的度过我们自己在美国可能多多少少遇到的挫折遇到的困难，而提高我们自己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吗？对不对？
嗯嗯，对的，是的。
所以说呢，所以说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说，来到这块土地呢，每个人都是幸运的，不论是你来到美国多久，有的长有的短，但是我们感觉说每个人呢到这里的话，至少你们都实现了一个什么，培养自己下一代一个最好的机遇。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教育没得讲，全世界那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另外还有个呢，就是因为来到美国之后呢，确确实实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真的去不问人际关系，我们不用去打点什么上面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在这边只要是我们自己努力，其实呢实现美国梦，那真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 一眨眼之间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哎，你来美国什么之后你怎么样，现在的人可能假如像你们这些人或者再比你们晚来的这些华人朋友呢，可能是带钱来的稍多了一点。我们那个时候，我当然我承认哈，你不是你就是带钱来吧。其实啊，很多人是带钱来就无所谓，人家境就这样嘛，对不对？也并不代表说钱或者财富啊就是一种耻辱，不是，我从来不那么看。但是我是讲说，每个人可能来的时候的境况不一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20-30年前，可能我带的就$10,000，对不对？但是呢，我仍然实现了我美国梦。但也有的人来到这之后呢，哎，他可能是大举的在美国进行购买这个各种企业呀、然后大力发展啊，等等等等，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为我们华人非常之骄傲，因为我们所有的华人都具备了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勤劳，对不对？所以说，每个华人的这个生活呢，一定都是相当相当的美满跟幸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我们雅娟跟我们的讨论，明天我会再谈，我们再见，空中。